我们现在开始呢是第二十一周啊，第二十一周，那么也就是尼希米记从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然后以斯帖记一到十章，还有约伯记的一到七章。那上一个星期呢，我是用这个视频的方式给大家看了这个啊以斯拉记的一些啊图画的记载，那这样子呢，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视觉上的啊认识，知道说从这个啊巴比伦呢要回到耶路撒冷有多远啊，1300公里，然后你也看到了整个圣殿大小的改变啊，你也看到整个时间线的一些这个变化。那么在上一次呢，我就没有很多的时间来谈到这个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的一些重点，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很快的啊，在前面我们就回顾一下这个犹太人三次被掳归回的一些情况啊。那么根据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的记载，他说到古列元年啊，古列元年就是波斯征服巴比伦以后，也就是在主前538年呢，他说到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好，然后呢就让以色列人归回。一章八节记载说，犹大的首领色巴萨啊带领这些财物和这些人回去。那么根据记载，色巴萨应该是犹大省的第一任省长啊，就说那个时候。但是后来我们都是用所罗巴伯和耶稣亚作为第一次被掳归回的代表，所以呢就跟大家说明一下啊，在第一次被掳归回呢有这位领袖叫做色巴萨。那在整件事情里面，我们就看到说都是神的手在做这个奇妙的工作，因为神激动古列的心，在第一章一节。然后呢一章五节说神激动回去归回者的心，让他们愿意回去，然后再来说神保护他们走过1300公里的路，总共有四个月。所以第一次被掳归回的人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设立祭坛啊，首先就是要恢复定期的献祭敬拜。所以在以斯拉记三章一到二节呢，他就说到说被掳归回的人到了七月，他们那个时候如同一人啊，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这个耶稣亚和所罗巴伯他们就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祭。所以他们就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然后呢三章四节说又照律法书所说的开始守这个祝棚节。那那个时候七月份开始哈，三章六节说耶和华的根基尚未立定。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建筑之前呢，首先呢要恢复敬拜的生活，才有建造圣殿。这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所有在教会服事啊，基督徒都是要在啊主的肢体里面，主的肢体就是教会啊，叫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自己先要有灵修敬拜的生活，我们才有那个力量来侍奉，否则的话呢，我们只不过是凭血气在侍奉而已。我们所做的呢，容易得罪人，也容易得罪神。所以这里面啊，提醒我们在所有的建筑之前，在所有侍奉之前，要先恢复敬拜的生活。这也是啊，以色列人或者说我们常用犹太人这两个名词，现在呢基本上就是通用了啊。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就先恢复敬拜的生活。然后在第三章八节说，第二年二月哈，记得他们是第一年的七月开始恢复敬拜的生活，然后第二年的二月呢，才开始建造这个圣殿的根基啊，建造圣殿的根基。那呢，我们上次也看到整个圣殿的规模变得很小哈，他说60轴60轴。所以呢当圣殿的根基做好了以后呢，三章十二节跟十三节呢就有两种不同的反应。有人很高兴欢呼啊，很高兴圣殿的根基终于立好了，但有人呢大哭 啊，为什么大哭呢？就是以前看见所罗门圣殿那种规模辉煌的人呢，看到现在做起来的圣殿是这么小一个，哎呀，他们心情就极其难受哈，就大哭。所以有人欢呼，有人大哭，啊，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在圣殿的根基啊做好以后，就开始有敌人来扰乱他们。所以第四章呢，就开始说敌人呢怎么样来扰乱他们，因为被敌人啊在搅扰的时候呢，就整个建殿的工程呢就停顿了16年。啊，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好，就从第四章里面知道。那我们怎么样了解这件事情？第一呢，我们知道说古列王执政的一年元年的时候，第一次被掳归回，对不对？那古列王做王9年嘛，9年以后，那就交给他的儿子执政，然后再交给孙子执政。那这个儿子跟孙子呢，大概只有加起来不到4年，3年多的时间。然后完了以后，王位呢就交给大力乌一世做王。那大力乌一世呢就做王521年。所以呢，我们就晓得说，从这个啊年代来算哈，4章24节，大力乌2年恢复工程，那我们就算一下，就知道说大概停工了16年的时间。在停工16年的时间呢，我们就晓得说，犹太人呢已经很习惯这种安逸的生活。啊，停工16年就消磨了人原来的意向跟热忱，都已经消退了。所以为什么呢？在5章1节呢，就会出来说神怎么样借着哈该先知哈该来说劝勉的话。那我们就翻到哈该书来看一下，哈该书的1章1到7节。所以我们就了解哈该书的背景，也就是这个时候啊，第一次被掳归回停工了，圣殿根基做好了，然后停工16年，神借哈该呢来对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说，1章2节，他说万军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来到，就停工16年。他说啊，现在呢时间还没到，不用急着盖，然后就越停越久嘛，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哈该就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所以1章5节说，因为你们这样子做，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所以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不得饱，喝不得足，要穿衣服不得暖，得工钱的，你将工钱是放在有破洞的口袋里面。啊，所以就哈该借着哈该跟啊撒加利亚奉神的名呢，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犹太人呢说劝勉的话，因此这些人就被鼓励了。被鼓励起来以后，他们就恢复开工啊。开工以后，那仍然有敌人的攻击，但是呢，我们就看到神是一个很奇妙的神。当敌人呢开始攻击他们的时候，就借着这些啊撒玛利亚人去告状。那告状的结果，大力乌呢就去查一下说，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查证的结果就发现说，哦，原来古列元年呢，他的啊应该是叫他的曾祖父嘛齁，啊，下诏让这些犹太人归回去建造。所以呢，借由敌人的告状呢，反而呢，大力乌就下一个命令，叫各地呢在建殿的物质上有更大的供应啊。所以我们叫敌人叫做弄巧成拙啊，那这个犹太人叫做因祸得福啊。所以呢，最后这个殿呢，从大力乌王2年开始呢，到大力乌王做王第六年的时候呢，就完成了圣殿，也就是在主前516年，好，就完成了这个圣殿。所以以斯拉记1章到第6章就讲圣殿根基的建造，停工16年，到圣殿的完成在大力乌王6年。然后呢，到了第7章以后，他就说7章1节，他说这事以后，这事以后在什么时候呢？是在第一次归回的79年以后。这个时候呢，是在大力乌做王35年的时候，那么是在主前538年第一次归回。所以现在经过79年以后呢，在第二次归回。那这个时候是谁做王呢？ 大力乌王做王35年以后呢，他就把王位交给他的孩子亚哈水鲁王，就继承王位。这个亚哈水鲁王呢，也就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以斯帖记的主角。那这个亚哈水鲁王做王21年，好，然后呢再交给他的孩子叫亚达薛西做王。亚达薛西做王41年，所以呢我们算一下，第二次归回的时候是在以斯拉带领，那么以斯拉是在亚达薛西做王的时候回去的。所以7章6节他说王允许以斯拉回去，这里面后面有加一句话，因神的手帮助他。然后呢7章7节就说到是在亚达薛西王做王7年的时候，所以我们把这些古列王一直到亚达薛西王7年加一加，大概就是79年啊，就是中间经过79年的第二次归回。那么当以斯拉要带领众人归回的时候呢，啊，他就启程之前呢，他先在亚哈瓦河边进食祷告啊，请你看一下，在第8章21节到23节。他就说，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求神呢使我们这些妇人孩子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他说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能够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为他曾来跟王这样讲过说，哎，我的神啊，我神的恩手一定会帮助我们这些人啊，他的能力和愤怒啊必会攻击那些一切离弃他的。哎，所以我们就进食祷告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我们，因此他们就回去了啊，回去了以后呢，就神保守他们平安的走过了1300公里，大概走了3个半月这一次。好，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到，就是说在新约圣经啊，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在腓立比书4章6节，对不对啊，保罗劝勉我们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平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这一个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一再的强调告诉我们，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神要为我们做什么啊？我们的信心本来就很小，所以不是我的信心要有多大，而是我所相信的神是最大的。那我们每天能够抓住这样子的应许的话呢，就是每天都是做一个信心的操练。所以8章31节他就说到神怎么样，他说正月12日呢，神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人的手。那请问他们这一路上走过来有没有困难，有没有危险呢？啊，有很多的困难跟危险。所以呢禁食祷告3天，然后再开始启程啊，就是说啊，现在我们也在操练哈，这个我们上车先祷告啊，我们常常都不会做这个事情啊，但是呢真的是一切交在神手里面啊。最近听到好几个例子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好些人呢都被人家从尾巴撞到了啊，尾巴撞到了啊，有个姐妹的车子全毁了啊，然后头啊颈啊啊颈部跟背哈、啊、都疼痛啊，李彤也被人家撞了啊，我们知道佩金的女儿前几天也被人家从后面 rear ended 啊，现在开车要很小心，常常开车看旁边就是在打 text， 我一看到这种人我就赶快离远一点，哎呀真是求主保守，不要被这种人给撞到啊！真的是，那我们啊，开车以前我们就操练啊，祷告。有时候呢，我们觉得不需要，好像啊 ，take it for granted，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啊。大嫂应该很清楚，她有一次下雨也是出车祸，把车子全毁了。好，那这里8章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处理财务的态度。他只讲到以斯拉啊，非常的透明，做这个领袖非常的透明。怎么样说呢？你就看到说，在8章26节到30节，他们要出发以前哈、啊，他把所有的金器银器全部称过了，列清单。然后呢，8章33节到达目的地以后呢，他点交给祭司，然后他说再度称过。为什么这么麻烦呢？写这个。啊，出发以前要称金器银器，到家了，到了 耶路撒冷还要再称一次，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事情处理得非常透明，而且是 integrity， 也是教导我们，我们做基督徒啊，要不要留一个被人家论断哈的把柄啊，所以我们做事情有正直，有 integrity， 光明磊落，所以就不怕被人家哈来控告。所以这一次被掳归回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啊，以斯拉回去的主要工作当然就是宗教改革，他要回去处理啊犹太人跟外邦人通婚的问题。怎么说呢？你看看这个所罗门，因为跟外邦人通婚就引进他们的神，因此造成神的愤怒，所以造成南北国分裂，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些啊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他说要重建一个以色列国的荣耀，一个辉煌。所以呢，这个里面呢，我们知道说回去当然是要重建圣殿，要重建圣城，但是最重要是重建人民，一个有敬虔生活的一群的人民。所以既然现在发生了这件事情，又跟外邦人通婚的话呢，怎么办呢？当然神这里面又说神一再的宽容怜悯恩典啊，所以我们就晓得说我们心要很敏锐哈，认罪，也就是回到啊历代志七章，历代志下第七章，当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向神的祷告，他献殿的祷告里面有很长的一部分是向神说，我们只要认罪就求你在这个地方，圣殿这个地方饶恕我们，也赦免我们的罪。所以神的回应就是在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十五节告诉他说，你只要怎么样自卑悔改好，离开你的罪归向神呢，我就在这个地方要来赦免你们的罪。所以呢告诉，所以这个以斯拉回去有一个重点，说建殿啊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透过建殿呢要来建立一群爱主的子民。所以当我们想到说啊没事我们教会要建堂，我们都把它建堂想成说啊我们就奉献金钱，我们就盖成一个很大的教堂。其实我们要这样想，我们每一次的建堂都是一个机会，要来操练建造自己生命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常说建堂，我们要 make room for Christ， 为耶稣留一个空间啊。所以我们要堂建大一点， make room for Christ。 其实呢我们是在我们的心里面首先要 make room for Christ， 把我们的心里面留个空位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把握每一个建堂扩堂的机会呢，不是操练奉献金钱的时候，而是操练自己心里面有主耶稣基督的空间的这种 priority 的时刻。所以呢我们要记得哈，就是从这个啊这个啊被掳归回建殿建圣城建人民的这个事情里面，我们来了解。好，现在呢就到了第三次归回。那么刚才是讲到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斯拉回去，现在呢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也就主前444年啊，要尼西米要回去，对不对？那这个当中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要了解一下，我们才能够知道尼西米呢为什么当他知道圣城荒凉的时候呢，他不敢直接跟亚达薛西王提出要求啊。所以你看到以斯拉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了解说第四章第六节到二十三节呢是一段插入的历史。我们怎么样来了解这件事情呢？因为他说到敌人在攻击啊，在指控犹太人建造圣城要来毁谤他们的时候呢，他四章六节说的是亚哈水鲁王登基，然后四章七节说的是亚达薛西王的年间，然后说圣殿恢复开工是在大利乌二年，对不对啊？四章二十四节，那大利乌二年是亚哈水鲁王的爸爸了啊，所以呢大利乌是在前面，亚哈水鲁王在后面，然后亚达薛西是在亚哈水鲁王后面，所以这个是顺序。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四章六节到二十三节是发生在亚达薛西做王的时候，也就圣殿做完了 但是圣城的城墙还没有修复之前，那个时候就由撒玛利亚人为首的一群人就写信给这个亚达薛西王。那这个时候应该是在纣王第十三年发生的事情，他就力劝啊这个王，你要下令停止犹太人来建造城墙啊。四章十三节他就说啊，如果王知道他们把城墙建好了，他们就不再给王进贡交课纳税，那王你就受很大的亏损啊。那当然我们今天啊跟王你说这件事情是为了你的好处啊，所以呢我们不是在说别人坏话，为了王你的好处，不忍心让你亏损，所以呢跟你打这个报告。所以呢王就怎么样，四章十七节二十一节王就下令停工，然后呢就整个反对团体用势力来强迫犹太人停工停止建造。所以这一段就是发生在尼希米归回之前的背景。所以我们就晓得说，当我们读到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他说在亚达薛西做王二十年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啊 brother 哈弟兄呢叫哈拿尼呢，从耶路撒冷来到这个巴比伦见尼希米，他就跟他报告说犹太人受到大难，被凌辱，城门城墙都被拆毁。因此一章四节说，尼希米又进食祷告啊，他说守约施慈爱的神，求你睁眼看，侧耳听，为以色列众人来认罪哈，就是说看到众人的罪，然后做首领的做领袖的本来就有这个啊，应该代表来向神的认罪。一章八节就说，求你照着对摩西的允许呢施恩给我们。所以你看他多日的禁食祷告，不是只有那一两天，他多日的禁食祷告，直到四个月以后，四个月以后呢，那个王就看到他面带愁容啊，二章一节二节就面带愁容。他这样讲的时候呢，尼希米心里面就害怕，对不对？当然第一呢，服侍王的人不能面带愁容，第二呢，尼希米应该也知道亚达薛西王十三年的时候，王下令禁止这个犹太人啊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了解这个事情，所以他今天要来提出要求的时候呢，啊，他必须啊有多日的禁食祷告，等候一个有利的时候呢才提出。所以二章四节说，王就问他：“你面带愁容，你要求什么呢？”那可见这个王呢确实是蛮恩待善待哈这个尼希米。那这个时候尼希米就怎么样，先默祷以后再开口啊，先默祷以后再开口。在箴言十六章第一节他说，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优于耶和华。那我在想起在我们第一次建堂的时候呢，啊，因为我们要在这里盖一个教堂，那我们所产生的污水很多啊，依照人数来算几百个人，产生很多的污水，会 impact Carry 的这个污水处理厂。所以 Carry 呢就要跟我们收好几万块啊，可能三四万块，我有点不太记得这个数字了。那我就问 Carry Town of Carry 说，啊，我们事实上只有礼拜天聚会，不是每天都有三四百人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不需要交这个钱。 Carry 说哈，那你就去收集一下所有这些地区的教会他们使用水费，请你可以 make a copy 这个水费单来给我看啊。所以呢我就把 Carry 几个教会的打电话跟他们要水费单啊，他们也很愿意给我。那我拿了水费单就去找 Town of Carry 啊，我就把所有的单据放在承办人的桌上，我就坐下来默祷啊，反正我也不会做什么，我就说祷告说，神啊，这是你要盖的教堂啊。所以那件事情，当他看了我提供的这些证据以后，当场算一算呢，就从几万块呢 drop 到几千块的样子，我不记得了哈，我回去看我的记录就知道，我有写下来。所以我们就晓得，当我们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要忘记祷告。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出于耶和华。神是信实的，神必在这些事情上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教会我们怎么样来应对。所以告诉我们，有时候呢，我们说话不要太快啊， 因为呢我们常常犯的毛病就是说话太快，人家讲什么直接的反应，常常会惹祸上身。所以呢新约圣经也一再教导我们要谨言慎行啊，切记我们中文古人说一句话叫三思而后行，那英文呢叫做 think twice before you move， 有没有 think twice before you act 啊？那我多改了一个字叫做四思而后言，三思而后行，四思而后言。古人说言多必失，我说钱多必掉啊。我们钱太多呢就很容易掉，因为算不清楚你到底有身上有多少钱。记得哈，言多必失，钱多必掉。好，到了二章七节啊，就求王要来试这个诏书通行无阻。那王就给尼希米木料啊，你看到二章八节说，这一切都是神施恩的手在帮助他啊。所以呢，二章九节说，王就派军长和马兵呢护送尼希米他们回去。好，所以第三就在走一串很远很远的路了，几个月才会到达了，一路上都是很危险的。王派军长马兵护送他。当尼希米到达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他首先啊三天的时间观察人心，观察地形，谋定而后动啊，轻率行事就得不偿失。我们就看到再一次想到箴言十六章第三节说的，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十六章九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啊！如果你读过箴言书，应该都很熟悉这些话语。所以我们就晓得说，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二章十二节，尼希米说，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们看到一个呼召和意象，就是神呢引导一个人的决心，排除万难也要去完成。所以也是我最近常常的祷告，求神给我一个啊清楚的看见，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特别在国语堂，我们怎样能够在啊国语堂里面呢带领弟兄姐妹，就像以弗所书所讲的，我们要成全圣徒，装备圣徒来成全所有的这些圣工啊。需要从神来的智慧，不然呢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做这些事情。盼望神就使用我们一年的读圣经计划，在这当中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啊，对神的话语有胃口，也能够啊借着神的话语呢装备我们啊。路加福音说，神的话语带有能力从天而降啊。好，那我们就想到二章十七节，尼希米呢就起来挑战众人，起来重建城墙啊，告诉我们我们要来建城墙，免得再受凌辱。那他怎么样挑战众人呢？他是用他的见证分享啊，二章十八节，他就告诉这些犹太人他的见证，神怎么样帮助他的见证，一个一个讲出来。那当然我们就晓得说，神怎么样在他末祷的时候呢，能够让亚达薛西王允许他离开，又怎么样亚达薛西王差派军队保护他，又怎么样给他木料，一直到他回来，这些事情。所以呢见证分享是最有力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回来以后就啊，众人的回应就说，好，我们来奋勇做这善功啊，奋勇做这善功。做我们就要坚固自己的手，做的时候呢就不要摇摇晃晃啊，我们要抓住不要放掉。所以第三章尼希米记第三章就讲到分成负责、分工合作啊这些记载。第四章当然讲到你要做成一个神心意的事工的时候，必然有敌人的搅乱跟威胁。所以这里面呢有两个主要的人，我要请你记住他们的名字，一个叫申巴拉，一个叫多比亚啊。第四章有两个名字哈，你说第四章第一节呢他说到谁啊？申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太人。四章三节呢说到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城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好，那等一下呢记住这两个名字，因为在第十三章会再出现。那当然在所有的服事当中，我们要常常祷告啊，不要忘记祷告。四章四节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四章九节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那我们凡事要祷告，祷告是所有侍奉的根基，但是有祷告也要有行动。所以呢他们的行动就是一半做工一半拿兵器啊， 这是疏忽不得的。那第五章他们必须要解决一个社会问题，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呢？就是有钱人呢欺压没有钱的人，欺压穷人。那你在腹背受敌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先安内，要把里面的问题先解决，这个社会不均、民生的问题、人的需要要先解决了，你才有力量来做服事。所以五章七节他就斥责贵胄和官长，他说结果就是免除了贫苦大众的债务。那当然尼希米也是以身作则，不知薪俸，不拿省长的薪俸。好，第六章继续说到仇敌的攻击呢，从来没有停止。所以我们就晓得，我们在做服事的时候啊，包括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属灵的战争。一个属灵的战争，一个问题解决了，不是表示从此天下太平。一个问题完了，另外一个问题会再出现，所谓一波未息，一波再起啊。我们属灵的战争没有停止的一刻，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当他们要建造圣殿的时候呢，啊，圣城的时候，仇敌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从来没有停止。所以到了六章十五节，他就讲52天就把整个城墙给建好了。然后我们有个团队叫做尼希米记，一年读圣经52周读完圣经，啊，他们就取尼希米记52天，啊，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到墙上有一个尼希米团队，好，然后八章。到第十章呢，就是以斯拉来宣读神的律法。这里面我们特别看到一个字呢，叫做明白。你会看到读圣经的时候，看到明白这个字重复的出现在第八章。你看到第八章二节，他说以斯拉要来念律法，他就召集那些听了能够明白的男女会众到他面前来。好，然后呢八章三节他说从早上一直到中午，所有众男女听了能够明白的人面前呢读这律法书给他们听。八章七节他说这些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就站在自己的地方。八章八节他就说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八章十二节百姓呢就去吃喝了，大大的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语。啊，这明白很重要啊，这明白很重要。因为呢我们要明白我们所读圣经的话语，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你怎么样做一位能够听了能够明白的基督徒呢？那我想再跟各位分享，就是耶利米书十五章啊，也是我前几天啊灵修读到的这一节的经文，在耶利米书十五章啊应该是第十六节，请你看一下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五章十六节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呢、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所以他们听到了耶和华的话，他们觉得非常的快乐啊！你看到这个八章十二节他说到百姓听了以后去吃喝，然后大大的快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明白以斯拉所教训他们的话语。所以当我们听明白圣经的话，我们听明白主日的讲道信息，主日学的教导，我们很喜欢，心里面就大大的欢喜，我们就把它当食物吃了啊，对不对啊？今天呢 Julia 也分享，就是说怎么样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要靠神给我们的话语，对不对啊？神的话语让我们吃的，我们会灵命健康。那我们怎么样才会学会听讲道，学会听主日学呢？啊，我们要注意，当我们听的时候呢，我们要求神说，今天这个信息里面有哪一句话是要赐给我的。我们不是听呢，我们来比较一下，哦 ，A 讲员跟 B 讲员哪一个讲的比较好啊？哪一个笑话比较多一点？哪个讲的比较风趣？我们不要做这些啊、比较啊论评，我们要每一次听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先把自己倒空，主啊，求你让我侧耳听，你要借着今天这个人的信息，那教我什么样的功课，让我学会什么？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来听。学会听呢，我们要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引导， 因为圣经说圣灵来要教导我们明白真理，所以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所以八章十七节说，当他听明白以后呢，他就去守这个祝棚节。八章十七节说他们守这个祝棚节啊，后面还有一个祝语，他说是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今日啊，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守过祝棚节啊。那我们要想一想，这个时候的犹太人人数是多还是少？比起约书亚的时代，比起大卫所罗门王国的时代，他们这一群人是多少呢？相对我们了解是应该蛮少的啊，蛮少。他们守祝棚节，我想不是用人数来比较的，而是用那种敬虔的心态，他们那种感恩的心态。因为祝棚节本来就是感谢神让他们带出这个旷野，供应水给他们啊，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晓得说，这里面啊，我们常常要带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的心比献祭更重要啊。我们也常常学习到这样的经文。啊，九章二节就开始讲，他们就要这以色啊这些犹太人呢，就怎么样按照所读的这些律法书，他们就承认自己的罪恶跟列祖的罪孽。他们就愿意跟一切的外邦人隔绝分开来啊，分开来。然后九章呢，主要在讲一件事情，他在讲一篇有恩典、有公义、有信实的讲章。所以你读第九章的时候呢，你就看他又是从哪里开始讲，出埃及开始讲，对不对？神怎么样给他恩典带领他们出来，然后呢他们怎么样应着景象又叛逆又犯罪，神又一再的怜悯他。九章十七节说，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九章十九节说，你还是大施怜悯。九章二十七节说，遭难的时候呼求你就垂听。所以呢，这一篇的讲章让以色列人明白神是怎么样恩待他们。有恩典才有要求，有律法，但是当你犯了律法的时候呢，神仍然愿意将怜悯啊，怜悯他自己的子民。所以到了九章三十八节呢，百姓呢就全体愿意跟神重新立约啊，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立位人和祭司都签了名。所以第十章就说列出一群签名的人的这些名单。好，那么到这里差不多快结束了尼希米记。这个时候呢就来到了第十三章啊，尼希米就在犹大做省长十二年。然后十三章第六节呢就讲到他回到巴比伦王亚达薛西啊那里去述职，那是在第三十二年。所以尼希米是在哪一年离开亚达薛西王呢？第二十年，对不对？他三十二年就回去，所以他做省长十二年就回去述职。后来呢，尼希米又回到耶路撒冷，相隔几年，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呢他回到耶路撒冷以后的心情呢叫做大吃一惊，大失所望。为什么呢？你看到我刚才说到第四章有两个敌人，有没有？一个叫做多比亚啊，十三章第七节发生了什么事呢？他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这个大祭司啊叫做以利亚时，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了一个屋子。哇，这个多比亚原来是他的敌人，不是吗？现在住到神的殿里面来了。好，然后呢十三章二十八节说到这个申巴拉，申巴拉大祭司以利亚时为申巴拉怎么样结为亲家啊，结为亲家，他跟多比亚也是亲家。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现在呢等于把敌人引狼入室了啊，这个敌友不分，大家啊和和气气住在一起了。所以呢当然就是觉得非常的失望。所以他回去以后，十三章呢主要在讲的就是信仰改革。因为我们讲到说，我们重建圣殿、重建圣城，最重要的是要重建一群敬虔爱主的子民。所以他回去做信仰改革，其中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恢复安息日啊，十三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就交代 以色列人说晚上到了就把大门大城门关起来，不准让外面做生意买卖的人进来啊，恢复安息日。第二个呢，他要改革通婚的这个弊端啊，13章23节到28节，因为发现哈，通婚的结果，他们啊这些犹太人的儿女就不会说希伯来话了。啊，就不会说希伯来话，所以呢，要来改革这个弊端。第三点呢，他要强调奉献，在13章10节到13节，他讲到说，第十节说，看到利未人呢没有得到他们所应当得的份，没有人供给给他，所以这些利未人呢没有办法在圣殿服事，都回去种田去了，所以他就要恢复这个啊奉献。啊，原来装十一奉献的房子呢，是给多比亚赞助了，把多比亚赶走了，把它清理清楚，十一的奉献就继续送入库房里面，啊，送入库房里面。所以这里面看见领袖的重要，为什么？你看到这个大祭司以利亚实，他怎么样呢？啊，他怎么样失职？他没有好好的带领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呢，因此造成一个又在信仰上的跌倒。所以讲到了尼希米记最后，就是主前400多年的时候，然后完了以后就是一段黑暗期，神的话不再向犹太人启示，这就是两约之间400年，对不对？那这个两约之间的400年呢，最后一个先知叫做马拉基。啊，就写了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我们就看一下。所以我们就了解这段历史的过程，我们就了解马拉基做先知的时候，他主要责备的就是尼希米记13章的这些问题。所以马拉基那个时候呢，所责备以色列犹太人的恶行呢，也是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在1章6到14节，马拉基书，他在责备他们献祭的问题。他说：“你们都献上一些瘸腿的啊，有病的来献上。”然后呢，他说：“耶和华透过先知说，你们这些人啊，藐视神的名，藐视神的名。”那他们就辩解说：“喂，我们在什么地方藐视你的名啊？没有啊，我们照样献祭啊。”他就说：“对，你们照样献祭，你们献的都是自己不要的啊，瘸腿有病的你就送上来，所以你藐视神的名，没有 respect， 没有敬畏的心，献上的祭是一点都没有什么用的。”好，然后2章14节到16节呢，就在讲婚姻问题，对不对？他就指责他们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还有休妻的问题。好，所以这马拉基指责两件事情。到了第3章呢，他就指责这个十一奉献的亏欠。你看到3章7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转回。”他说：“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转回，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那这些神的子民就问神说：“啊，好，我们愿意转回，那怎么样做才是转回呢？”3章8节就说：“你要转回，从你不可夺取神的供物开始，就是要将你那当献的十分之一献上。”啊，这就是转悔改归向神，从你的奉献开始。所以4章就开始警告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公义的日头要出现了。所以我们就看到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到主耶稣再来，我们看到每一段经文、每一个历史记载，我们都要学会看见里面有基督的影子，有恩典呢隐藏在里面啊，有恩典隐藏在里面。好，那我们就看到接下来就进入了这个以斯帖记啊，以斯帖记。总共有1到10章以斯帖记。那么以斯帖记呢，刚才也讲到说，他这段故事是发生在亚哈水鲁王的时候，也就是在亚哈水鲁王做王第3年的时候，那也就是在第一次被掳归回之后呢，在第二次被掳归回之前发生的事情。他在描述叙述犹太人有一个要灭族的大危机啊，可能会波及到已经回到耶路撒冷那些人，因为他波斯帝国很大的啊，他也是管辖到耶路撒冷的犹大神，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有个敌人叫做哈曼啊，要求王下一个诏书灭绝所有的犹太人啊。我们就讲到说， 在这里面呢，啊，有两个主要的转捩点。转捩点，当然第一个转捩点呢，就是在第五章啊，第五章，以斯帖王后，她冒着生命危险来觐见亚哈随鲁王。那么当时那时候的规矩，王没有召见，这个王后呢也不能随便去见王的啊，所以呢，她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啊。那我们也常常知道说，这里面啊有很啊很有名的一个经文啊，很有名的经文，就是说哪一句经文呢？啊，四章十四节，就是我们常常也引用来侍奉，就是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啊，如果你读陈家老牧师的意象分享呢，它里面也引用了这一节的经文。那这里面呢，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侍奉是每一个人都应当要做的。所以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际遇啊，你今天的身份，你今天的地位，你今天的经济能力，你的学历，你的经历，你的恩赐，难道不就是为了下一步的侍奉所预备的吗？啊，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自己，每一个人神都有一个心意。那在要侍奉之前，必然有什么？必然有挑战，就像敌人要攻击你一样，必然要怎么样？必然要祷告，啊，用祷告来求神保护我们每一场属灵的战争。所以呢，四章十五节就讲到这个以斯帖呢，他就禁食三日三夜，他就孤注一掷，说死就死吧，放胆去做。然后第五章开始就开始办宴席哈，请王和亚哈来赴宴。所以整个以斯帖记呢，常常看到都跟宴席有关哈。跟宴席有关，那有时候我们教会的侍奉是不是都跟帕拉有关呢？ 啊，所以我们想一想哈，我们这个有时候吃也蛮重要的。嗯，好，到了第六章啊，就讲到第二个转捩点，第二个转捩点，第一个转捩点是以斯帖的转捩点，那第六章的转捩点呢是这个亚哈随鲁王啊，很有意思呢，这一天他半夜不能入眠，然后呢就偶然知道啊。莫迪改的功劳，因此诸羊变色，哈曼命运的大逆转。我们就做看到这个作者用这个反讽的笔法在铺陈这一段反转的情节，很有意思的。哈曼呢，本来就为莫迪改预备一个木架要来挂，把这个莫迪改挂上去，结果呢，这个大木架反而成为哈曼的受刑台。哈曼以为呢，他就是王口中要称赞的、要得尊荣的那个人，结果到最后一刻底牌掀开，才知道原来那一位他所仇视的死对头莫迪改呢，竟然是王口中要赐尊荣的那个人。但是我们看到更有意思的是，在第二个转捩点的发生呢，完全跟莫迪改和以斯帖的介入无关呢、啊。这个整个故事的记载，他说那天晚上王偶然不能入睡，就碰巧叫人读历史书给他听，又刚好读到莫迪改救他的那一段。哈曼第二天又偶然出现在王宫里，又凑巧误会了王的意思。我们看到一连串的偶然凑巧，巧妙的点出什么？虽然整段经文里面没有看到神的名字出现，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手都在这个里面主宰这一切啊，主宰一切。我又想到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啊，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很熟悉的经文嘛，对不对啊？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子里面，好像我今天生活过下来，神好像没有特别 pay attention to me， 有没有啊？神虽然你感觉到神没有特别给你注意，但是你要晓得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也不是偶然的啊。我们晓得神在 sustain 啊， sustain 这个字就是维持整个宇宙，维持整个啊地球啊，有阳光有雨水啊。当了晚上，种子埋在地里面，在种子会自然发芽生长，这是你不知道的事情。你身上割了一个伤口，贴了一些药，隔天起来伤口愈合的，是神让伤口愈合的 啊，这一切事情看起来好像都是很自然发生的，但是我们要学会带着感恩的心，知道说神的恩手在我们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刻都在啊眷顾我们，照顾我们。好，其余的以斯帖记的重点摘要呢，你就去看第二十一周的这个读经材料。所以我们看到，好，整个历史书的记载到此为止，那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要进入诗歌智慧书，然后就是大小先知书啊。那么这个呢也就是整个要进入大小先知书，完了以后就进入新约圣经。我这里面要特别来讲一下，所谓我们既然已经到了整个历史书结束了，马上就是两约之间，然后就是新约，我们要了解说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是有很大的关联，所以我现在要讲的这一段话就非常的重要。我们要了解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里面的一个神学观。神学观不是只有神学生去念去了解而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了解这个神学观。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啊，我们用一串粽子来比喻好了。我们读每一卷书，创出立民生，好像就像创世纪是一个粽子，这个出埃及记又是另一个粽子，对不对？那我们看到每一卷书呢，就像一个粽子，好像单独没有关系。但是呢，你把粽子的头一抓起来，啊，整串粽子就拿起来，对不对？那个头就是神学观，所以你要能够掌握那个神学观，你就了解整个旧约圣经的一个架构。那神学观就好像是一个工具，就好像是一个螺丝起子，所以你有螺丝起子，你才能够把螺丝解下来，你才能够把整个圣经拆开来。好，我们举个例子，在旧约里面我们谈到的是救恩的预表预言，对不对？我们都了解救恩的预表预言，从出埃及记一直讲到后来。那这个预表预言呢，就指向新约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读耶稣基督的时候，当然约翰福音就讲说什么，这位啊道成肉身，就开始讲创造，神是那位创造者。所以呢，创造就可以，主耶稣就可以跟第一本书的创世纪就连在一起。那你在读到这个希伯来书，他说神是创造又是先知，对不对？那你就想到生命记第十八章，摩西说神要在末世兴起一位真先知。先知是什么？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好，那先知，那位真先知就是预表新约时代的耶稣要出来。所以你就知道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他说凡是经上指的他说的都应验在他的身上，救恩就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本人就等同于神的话语，等同于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就了解旧约跟新约的神学观，当我们斗在一起的话，我们就明白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呢，我们就要去看耶稣基督的影子在哪里。好，我们再仔细的来看在旧约里面的神学观呢，从亚伯拉罕，神就给他一个应许，对不对？神给他一个应许，说你的后裔要多如海边的沙，多如天上的星星，然后你要做万多国之父，你要使后裔蒙福，对不对？那亚伯拉罕的应许一直到了新约圣经就说什么？凡是信耶稣的人就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好，那我们就看到旧约圣经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些话语一直延续到大卫所罗门时代呢，是成了一个高潮。什么样的高潮呢？因为在大卫的时候有个大卫之约，他应许说大卫要做王，他的后裔要做王，永远直到永远，对不对？然后对所罗门也是这样子的应许，但是很明显的所罗门王朝后来就分裂了。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一直到大卫所罗门王呢进入最高潮，然后这个时候开始以色列国分裂了，他们的信仰生活开始变坏了。这个时候出来两位先知，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对着北国来说，你们要悔改，因为你们陷入了那啊耶罗波安使你们陷入的罪里面。所以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回到西乃之约。我们看到前面呢有 啊，亚伯拉罕之约，有西乃之约，有大卫之约。他说你们要回到西乃之约，可是那个时候的人没有听，所以整个信仰生活一直败坏下去的时候呢，在后来所出来的先知书啊，当然就是我们有大先知书，有但以理书，有以赛亚书，有以西结书，还有小先知书，对不对？所有这些先知书呢，就用另外一个模式在对以色列人说话，用一个模式呢，里面点出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呢，先是责备，责备你们以色列人，然后呢再讲审判的信息，讲完审判的信息以后呢，再讲什么恢复的信息，就是救恩的信息。所以你看所有的大小先知书都是这样讲，先是责备审判恢复，那这个又等于可以你把它啊预表到我们新约时代的救恩的这个观念里面。那到了新约的神学观，就看到恩典福音就借着耶稣道成肉身应验了，应验以后神的国就降临了，神的国降临，但是最后的完成是要在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所以我们在旧约时代看到地上的王国不是真正的王国，地上的王国说应验大卫所罗门要成立，他的后裔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不是指那个王国。所以后来他们分裂了，被掳归回以赖回来以后呢，他们要建立的王国也不是地上的王国，虽然他们心里这样想，但是神的心意是让他们知要预表说将来要建立的是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王国。所以在旧约圣经的王国就跟新约圣经的神的国连在一起。所以新约圣经一开始就讲耶稣出来，主耶稣一来就讲你们要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因为天国近了。所以一样的啊，一样的一脉相传啊，这样延续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当我们如果能够找出这个福音的神学观的话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楚一点，我们就可以掌握哦，原来我在读这一段经文有耶稣基督的影子在这里，而不是只是当成一个啊打这个跟敌人打仗得胜的一个记录而已。那我们就读啊里面的一些啊道德上的教导啊，就不只是说哦，这好像是一个道德教训。如果你今天一篇讲到可以在回教徒的殿堂里面讲，可以在佛教徒的殿堂里面讲，他们也接受的话，代表这篇讲到没有耶稣基督的影子。OK， 所以怎么样在这里面？我们能够把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放在这里面讲得清楚明白，那就是非常的不容易哈，啊，所以也鼓励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用神学观来看这个圣经的啊每一章每一节。啊，现在呢用啊很短几分钟的时间讲一下约伯记。约伯记，约伯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被恨恶的啊，被恨恶的。那约伯记的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些苦难啊？那约伯就好像无语问苍天，为何上帝不理我啊？心里面有这些问题。那这里面当然也就进入说，神的选民为什么会遇到这些苦难？遇到苦难，我们都希望从神那边得到一个答案，对不对？所以约伯也是这样子。那这个四个朋友，约伯有四个朋友呢，就对约伯这个问题呢，就尽量的来回答这个答案。所以约伯记也可以说是一本谈智慧的书，谈智慧的书。因为呢，人要用他的智慧来解决，来解释他现在遇到的遭遇，然后四个朋友也用他的智慧，人的智慧呢，来回答别人身上的遭遇，最后呢是神的智慧呢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也是说可以是来谈这个智慧。那约伯记讲到最后呢，神就回答了，实际上神的回答等于没有回答，因为他问他说智慧的源头在哪里啊？会叫约伯自己去观察天地之间的一切啊，受造之物，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人会受苦，也没有告诉约伯你为什么受苦的原因，只是告诉约伯说有很多的奥秘是你的智慧不能理解的。那约伯满意吗？啊，我想他是满意了，不然他怎么会在42章5到6节说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呢？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苦难当中啊，我们会怎么样来想这件事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境，你要照约伯记的这种思想来想，这是不容易的，谈何容易哈？所以，当我们读完约伯记以后，我们要想一想，这本书要说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什么？我们主要要学习到的重点是什么？好， 所以一开始作者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在苦难中，在试炼中，约伯的信心是否仍然坚定，就是撒旦要来试探约伯，那最后答案是什么啊？最后答案是什么？好，在第73期的举目啊，我今天有带来第73期的举目啊，也就是今年的5月份，我想你可以上网去看，他这种啊杂志在网上都有，他的主题就是苦难啊。他说苦难呢，原来是高音喇叭要来唤醒这个世界昏睡的人啊，所以耳朵聋的人呢就要把你唤醒，所以苦难是高音喇叭。C.S. Lewis 讲的。那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啊值得看的，就是说他讲到有一个父亲啊，有一对父母，他们生了一个大儿子，健康啊，很喜欢啊，很快乐。但是当他怀了老二的时候呢，发现老二是唐氏症，所以他们就心情有很大的挣扎，要不要把他拿掉？太太不愿意，先生有这个想法，但是到后来他们就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当他们生下第二个孩子以后呢，没多久又怀了老三，一检查又是唐氏症，连续两个唐氏症的孩子。这个爸爸这样说，他说人生就像一条路啊，如果没有他们，没有这两个不正常的孩子，我走的会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如果把他拿掉了，我走的是会另外一条路，不用抚养这两个不正常的孩子。但是因为有了他们，我的这一条路虽然不好走，但是神与我们同行，在这条路上看到的风景是在另外一条路上看到的不同的。这句话虽然这样说起来我们很 touch，但是确实很难走，但是因为难走，有神与你同行，你就会看到不同的风景。所以我们人生有很多的经历，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试图用人的智慧要去解读我现在所遇到的，我要去把那个原因找出来。可是我们人就是确实非常的有限，我们片面的认识一个情况，我们主观有很多的偏差，我们又有趋凶避吉的心理，我们对公义的观点又不完全啊正确，所以用人的智慧要去解读你的人生经历呢，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从神来的智慧才能看见人生的奥秘。但是谈何容易，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啊，因为所有发生在别人身上，你都可以像约伯的四个朋友那样子去跟他讲话，但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能够安静从神那边听到他这件事情对你的回答。但是当你经历过了以后，你的人生就会不再一样啊，就是苦难要带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就啊约伯记很简单的只是点一个头而已。那下礼拜我们才会开始呢，就会把约伯记从第1章我们讲到第24章。好。